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贺满姑不幸落入魔掌，被押到桑植县大牢，天天挨审问，是受尽酷刑啊。但这贺满姑真是个硬女人，铁骨钢筋，你再怎么折磨我，我也不吐露实情。你想问我想知道的事儿，万难。看来老贺家的人身上流淌的血都是一样的，太随贺英和贺龙了。后来折磨的太厉害，贺满姑自知必死，要求送饭的郑嫂给他点鸦片。郑嫂深感同情啊，准知道贺满姑啊是准死无疑啊，干脆早死一天呢，少受点罪，就满足了他的要求，利用送汤圆里边搁了鸦片。贺满姑吃完了之后毒性大发，口吐白沫，浑身青紫。那狱卒发现了，赶紧禀报于德水和陈策勋。两个人到大牢一看是大吃一惊啊，哎哎呀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他倒不是心疼贺满姑，而是啊没从他嘴里头掏出宝贵的材料，深感惋惜呀。最后陈策勋一咬牙跟于德水说，此人早晚必出，趁着他还没最后咽气，干脆是验明正身，是明正典型，杀一儆百。于德水同意，于是他们就把贺满姑五花大绑推上刑车，拉到桑植县西关外的草坪，把贺满姑是凌迟处死。提到这凌迟啊，叫人发甚。你说这敌人够多狠，什么手段都施展得出来。围观的老百姓知道贺满姑的是无不痛心呢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的就说，你说贺龙放的地不重，放着日子不过，加入赤匪干什么呢？到头来害的是家破人亡啊。有人深感同情，说这叫官逼民反，不得不反，把女人逼的都造了反，不过死的是太惨了。这个消息后来就传到贺英耳朵里，贺英听说妹子死的那么惨，是顿足捶胸，咬牙切齿，发誓要给妹子报仇。贺英啊太苦了，父亲、丈夫、妹子、亲人、朋友死在敌人屠刀下的不下一千多人，他跟这些敌人可以说是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怒火中烧，能不报仇吗？能不干吗？但是当时的形势太不利了，他只好带着手下的几十人到处辗转，到处搬家，忍饥挨饿。尤其是贺英现在肩上的担子最重，不光打仗，不光转移，带着那么多的老弱病残，还有伤号。满姑的仨孩子，一个五岁，一个三岁，一个才八个多月，现在都归他抚养。为了对得起妹子，下决心要把仨孩子保护好，把他们养大成人，叫他们知道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，应该给他妈报仇雪恨。所以说贺英太难太难了，比贺龙身上担的担子还要难得多得多。但是贺英很有头脑，能在困境中生存，虽然他辗转各地，但是革命照样干，仗还照样打。为了改善条件， 他派出不少情报人员四外打听，哪里有土豪列森，哪里有官船，不管多远，百里奔袭，他们把这事儿也得办了。幸亏打土豪，幸亏接官船，他们得了不少的军需物资，比如子弹呢、钱呢、金银呢、粮食、穿的带的，哎，积累了很多很多。所以这几十个人没受着什么罪，所谓的受罪就是老搬家睡不好觉，而且在深山老林之中，这是比较痛苦的。可巧这时候遇上了卢东升，卢东升找来了，大大出乎贺英的意料之外，两个人促膝谈心，互相通报情况，这才彼此了解呀。贺英听说贺龙还活着，所以长出了一口气，仰起头来看看天，心里说话：老天爷呀，你真长了眼睛了，只要能保住我兄弟贺龙平安无事，我们老贺家这杆大旗就倒不了。但是听卢东升一介绍，弟弟目前的处境太难了，照这样下去就得冻死饿死。当姐姐的一方面是心疼，一方面要采取措施，尽量把东西送给兄弟。卢东升告诉他，贺龙现在可能在几个地点，你要认真的找，肯定能找得着。我不能陪你去了，我受了贺龙军长的指示，要去找党中央和湖南省委，咱们分兵两路，我走我的，你走你的。卢东升的任务还没完成呢，所以在这洒泪分别，卢东升起了身。按下他不说，单说贺英马上打点东西去找贺龙。现在贺龙的情况那是难上加难呢，而且每一天最使他痛心的，本来他手下还有200多人，可是每一天转移，每一天都有逃亡的人出现，每一天都有，今儿走仨，明儿走五个，最多的时候有的走10个8个的，队伍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呢？现在手下就剩下170多人呢。单说贺龙这天率领着队伍走到一个地方叫锁龙山，这地方山高林密，草丛也深，要在这儿藏的敌人是难以发现。幸好锁龙山上有几个大山洞叫锁龙洞，贺龙他们进去一看呢，没有野兽，所以说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。你想想，天寒地冻啊，在山洞里头过夜那是什么滋味？有时候山洞里头睡不下，人就得露宿啊，在外边睡，没有衣服，就把那草编成草帘子披在身上，没有吃的就挖野菜充饥。贺龙啊，到了晚上能睡得着觉，心似油烹一样，别人都睡了，贺龙一个人起来查哨，查来查去，查到哨位这儿，一找哨兵没了，喊了两声没有回应，心里头一动，莫非哨兵也跑了不成？到近前一看，一支枪挂到树枝上，那支枪还晃晃悠悠的，可见哨兵啊刚跑的时间不长。贺龙也没声张，也没去找，心说话，走了就走了吧。每天都出现这样的事儿，他们心里头怎么想，你怎么能猜得着呢？但是心里难受。贺龙倒背着双手站在山头上，仰望天空，是星光点点。贺龙在想，卢东升现在何处，不知道跟党取得联系没取得联系，现在好像断线的风筝一样， 就盼望能带回来好消息，这是一。另外想的这些人，你说我此次回到洪家关，没费什么劲儿就拉起三四千人来，真是一帆风顺，顺的简直不可想象。结果这些兵不能打仗，衣储既溃，这还不说，人员参差不齐，他们什么想法的都有。大部分人想跟着我升官发财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结果什么都没得到。这一打败仗，人心哗啦就散了，就好像手里抓着一把豆子，一撒手哗啦各奔西东了。这叫什么革命队伍？要这样下去，哪天能出头啊？这个困难什么时候能有转机呀？你说这些事压在他心里头，他能有觉吗？贺龙正在这聚精会神思索往事的时候，突然藏龙洞里头响了两声清脆的枪声，啪啪！哎，贺龙顿时精神回过神来，不解气，心说无缘无故的洞里怎么响枪？这谁打谁呀？正在这时候，听见洞里一阵的大乱，紧跟着从里边跑出五个人来。这五个人手里都端着家伙，为首的这个人姓吴，叫吴云清，是贺龙手下的一个连长。贺龙大踏步到了吴云清近前，云清，怎么了？谁开的枪？这吴云清一看贺龙在这站着，他顿时也站住了。贺龙问话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吴云清把枪端起来，对准了贺龙，啪，就是一枪。这是贺龙万万没有料到的事。他也是桑植县的人，更是洪家关的人，跟随贺龙十个多月了，形影不离。贺龙委他当连长，没有亏待他的地方，没有想到他也变了，拿贺龙当仇人，对面就开枪，怎么能想到出现这种事儿？幸亏贺龙啊往旁边一闪，他躲得也快的，这吴云清枪法也不怎么准，子弹贴着贺龙的耳朵底下嗖一下就过去，把贺龙惊出一身冷汗来。正在这时候，藏龙洞里头出来几十人，赶到出事地点，七手八脚把吴云清这五个人下了枪，拿绳子就给捆上了。其中有个叫王炳南的，用手指着吴云清，你敢谋害军长，你真是活腻歪了，我枪毙你。说个枪毙，把手枪就拽出来了，对准吴云清的脑袋，嘡就是一枪。但是贺龙在旁边手疾眼快，用手一拖王炳南的腕子，枪是响了，没打着人，子弹落空。吴云清啊被捆着在那跪着，脸都吓白了。王炳南一回头，军长你这啥意思？把枪收下，收下。同志们都不要吵吵，大家都消消气，我说几句话。贺龙一说这话，大家是鸦雀无声。贺龙就问眼前这五个人，我说吴云清还有你们四个怎么回事？到了现在了，不要怕，有啥就说啥，为什么要对我开枪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吴云清啊嘴唇直哆嗦，这么冷的天，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叫朱炳章的，是个小班长。这朱炳章磕了个头，在那跪着说了，对对，报告军长，我们罪该万死，我们对不起你老，我们丧心病狂不是人呐，是这么回事。 原来我们跟你一块干革命，想填饱肚皮，想改善一下生活，也想发点财，升个小官儿，所以才投奔你。没想到太苦了，跟着你打败仗不说，每天是提心吊胆，到处奔波呀，尤其还吃不上饭，因此我们几个熬不住了。背的您不知道，我们就商量着想要逃走，又怕您不答应，所以吴云清吴连长给我们出个主意，最好把您给打死，打死您之后就没人拦着我们了，我们呢另投生路。今天晚上呢，趁着您睡着了，我们好下家伙，没想到您没睡觉上外边来了，您的命真大，您不但捡了一条命，还把我们几个人给逮住了，这就叫冤冤相报啊，这是老天爷的事儿啊，人做不了主啊。事到如今了，我们只有恳求军长高抬贵手，免我们一死，军长饶命啊，军长饶命啊。贺龙点了点头，问另外三个人，是这么回事吗？
一点不假，老朱说的句句事实，就这么简单
啊。好吧，我说炳南呢，王炳南拎着枪在旁边站着，捂着脸，军长有什么吩咐？把他们绑绳解开，放他们下山，他们不是要另投生路吗？叫他们走吧。
军长就这么便宜他们，要这样下去，有人纷纷效仿，可怎么得了？
听我的，照办。
嗯，好吧。
王炳南没有办法，违心的把五个人绳子给解开了。贺龙过去把他们搀起来，就跟吴炳南几个人说：“你们都有家有口啊，人都有七情六欲。”离开家这么长的时间了，谁不想家呀？是不是呢？所以你们怕苦、怕累、怕受罪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怨我贺龙无能啊，没让你们填饱肚皮，打了败仗，我很对不起你们，也对不起在场的所有的人，我绝不会惩治你们。走吧，你们手中的武器也拿走吧，作为防身之用，下山去吧。
这五个人一听，扑通扑通扑通又跪下了。军长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呐，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被您给暖化了，我们不走了，再苦再累也跟在军长左右，我们说什么也不走了。
哎，不不不不，话说一句，不再多说了，你们既然有心要走，我哪能阻拦呢？我已经说了，就是命令，命令就得执行，走吧。
军长，我们不走，走吧，叫你们走你们就走。
不要忘了，将来呢，你们混得不好了，我贺龙万一有混起来那天，欢迎你们还归队，好吗？话说到这份上，大家都了解贺龙的脾气，吐个唾沫是个钉儿，无可挽回了。因此吴云清几人掉着眼泪给贺龙磕了个头，拎着枪都走了。贺龙一直望着他们走着没影了，这才长叹一声。王炳南呢，觉得这事不公啊，军长太便宜他们，这个人心变化太大了，您说您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居然敢行刺军长，丧心病狂啊。你看这阵他又磕头又掉眼泪，到了山外的背不住又有变化，此乃是非之地，咱不能久留，得迅速离开，以免他们把咱给出卖了。贺龙点点头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转移，连夜转移， 转移也是离不开大山，又转移一座大山，名字叫燕雅。到这儿条件照样艰苦，靠挖野菜充饥，靠编草帘子御寒。贺龙一看这个人心必须得整顿整顿，他把几个当头的凑在一起，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，召集了个共产党员大会，说咱们现在剩下的还有100多人，这100多人这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不得而知，别再出现吴云清那样的情况。所以贺龙召开了一个大会，当众宣布我贺龙现在的条件就是这么艰苦，什么时候有转机我也说不清楚，愿意受苦的那你就留下来，不愿意受苦走吴云清的路我绝不阻拦，大家表表态吧，有什么心里话说心里话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必隐瞒也不必勉强。大部分人举手愿意留下，少部分人不愿意受这苦。一看贺龙打开大门了，所以有些人咧着嘴，军长啊，对不起你，我想走。军长，我也想回家。贺龙是一概不阻拦。贺龙说，对不起各位啊，你们每个人走都应该发给你们点钱，但是我囊空如洗，如此困境，一个铜板都没有，对不起你们，走吧。别忘了，如果想回来的话，我双手欢迎。大家哭着走了。经过燕雅的整顿，贺龙数了数人数，最后包括自己在内，剩下92个人。又开了一次会，怎么动员这些人也不走了。贺龙心说，这些人都是肯定留下的，这是班底嘛。所以贺龙呢，召集骨干开会，做出决定，把现在这92个人编成了9个班，每个班10个人，而且都是骨干当班长、副班长，过去什么当师长的、副师长的、团长的，现在都做了班长和副班长。改编后的这些人呢，可以说都是真心实意跟贺龙干革命的，都能以一当十，以十当百，可是到后来都成为湘军、红四军的骨干。现在这92个人，贺龙任书记，委员有陈协平、张一宁、汪义夫、罗统一、李良耀、陈协平等人，虽然人数少了，但是贺龙依然是信心十足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。